了一个叔父了。那弥德拉就求着，弥上加弥呀、啊！哎，这一弥说，这是我的皈依师父，那个不是啊。我皈依师父，我要供养他，那个我才不要理他了。你看，你说这个是弥上加弥，你是皈依弥，皈依邪，皈依染。一定是弥邪染了，还怕弥邪染不够，还要来再加倍。你说这成什么话嘛？这哪里叫学佛嘛？不晓得错到哪里去了啊！我们总要清楚，总要明白。不能再错啊！再错下去，这个罪过就深了。哎，你不学佛，搞迷邪染，那个罪过还少还不轻。学了佛了，使社会一般人对这个佛教形象，佛教是迷信啊，佛教是邪知邪见，把整个佛法形象都破坏了，这个罪过就重啊！良好的一个形象被你破坏的糟蹋的一塌糊涂，你这个罪过多少？所以不学佛的人不堕地狱，学佛的人必堕地狱。这是我们一定要警惕的。那么这三大纲领知道了啊，我们要皈依觉、皈依正、皈依净。我从哪里做起呢？佛教给我们一个方法，这个方法也是原则啊，原理原则，教给我们从守法做起啊。经文不叫守法，意思就是现在人讲的守法啊。经文上具足正戒啊，就佛法一般讲持戒，从持戒下手啊。持戒就是我们现在人讲的守法啊，讲守法大家容易懂啊，持戒不好懂，过去的名词啊，从守法啊。守什么法呢？守老师的教戒啊，老师教我们做的我们就照做，教我们不可以做的我们就决定不做。那具体而言，我们要遵守哪些教戒？这个佛留了这么多的经典啊，这个教的方法太多太多了，记也记不住啊。啊，这就是告诉你，你无论以哪一部经论都可以。法门平等，无有高下啊！你一生在一切经里头学一步就行，你这一步学成功了，步步都贯通。这古人讲一经通一切经通啊。那么我们这个道场，这个法门净宗法门所依据的就是净土五经一论啊，如果嫌多了的话呢，就依一部无量寿经就可以了啊。无量寿经里面呢，跟我们讲的这个善恶很多啊，哪些是属于善，佛劝我们要做，我们努力把它做到；哪些是不善，不应该做，我们接受，这一些我们不做。啊，尽可能不要去做。 啊，所以经要念得熟。啊，如果不熟，在日常生活当中把它忘掉了，那把佛的教训忘掉了，标准记不住，那就没办法修学了。所以经要念熟，除人待事皆佛，哎，起心动念会想到，哎，这个事情佛在经上讲的，我该不该去想，我该不该去做，啊，这就是自己一个标准，啊，所以修行，修正自己错误的思想，修正自己错误的行为，啊，修是修正，行是行为，啊，思想也是行为。那么佛教给我们这一个原则。具足众戒，这个众是众多，啊，戒经里面所讲的三句精进，啊，这个句是类别的三大类呀，啊，第一类略一戒，要用现在的话来讲呢，这个第一类就是释迦牟尼佛的教戒，我们要遵守啊，经律论四十九年所说的啊，不但说那个戒律要遵守，佛在经典里面所讲的统统要遵守啊，像我们的一部经可以啊，一就是一切，我们以无量寿经，无量寿经讲的这些教诲我们统统接受啊，一定遵守，这个就属于律仪啊。第二个呢，摄善法界，佛没有讲的，佛没有讲过的，这个事情是善的，啊，是善，佛没有讲，我们不能说佛没讲，我们就不做啊。啊，佛的戒条里面没有说抽烟的，哎，抽烟，佛戒经上没有啊。啊，抽烟是有害的嘛，这个大家就知道嘛，对自己不好，健康不好，也影响别人健康嘛。啊，佛虽然没有说不抽烟是善法，佛没说的也应当遵守，他这个属于这一类的，啊，佛没说的，啊，还有一类佛也没有说的，扰仪扭情戒。啊，佛虽然没有说，但是这个事情对于众生有利益的，有好处，佛没讲的也要遵守。你看这佛法真是广大了，不是说我一个人说了算数啊，你们大家说的都算数，只要是好的通通都算数啊。你要用现在的话来说，真的是民主自由啊，啊，他不专制不跋扈，不是说我一个人说的就算了。所以这个民国初年啊，印光大师极力提倡感应篇，感应篇是道教的，不是佛教的啊，提倡印制文，印制文也是道教的，叫文昌帝君印制文，这个都不是佛教的。提倡了凡四训，了凡四训是世间劝善的书，也不是佛教的，这算什么呢？这在戒经里都是啊，扰意有情戒啊，善法戒，所以跟佛讲的精神没有违背啊。印光大师提倡错不错的？没错啊，虽然不是佛教，他所讲的跟佛的意思，教化众生这个意思相应相符，所以都是啊，没有一样不是啊。我们佛弟子看基督教的新旧约， 也是佛法。里面有好多教训是利益众生的，不能排斥啊。他也讲实践，那个实践跟佛讲的实善没有什么大差别啊，不是佛说的一切善法，要遵守。不是佛说的利益众生的这些教训也要遵守，具足众戒，你看这个范围包括多广啊！尽虚空遍法界，一切善法通通都包括在里头啊！不要去分派别、分宗派啊！不要搞门户之见，那就大错特错啊！他们跟我们分门户是他的事情。他画界限、画圈圈，我不画了，我不画，我包他了，他画了，他不能包我，怎么样画也出不了我的圈圈呐，我比他大了，大乘经上常讲、常教给我们，心包太虚，量周杀戒，学佛的人一定要有这样的心胸，要能容纳虚空世界。但是这个人不能相容，那么这不是学佛的人啊，这个就是迷惑颠倒、邪知邪见啊，这心地是污染的。落后一句不犯威仪啊，这一句就是我们今天所讲的守礼。对人要有礼貌，要重视礼节，大家就懂了，就好懂了。现代人有现代人的礼节，我们是处在现代的社会，不能拿古时候这个礼节来应用，人家不能习惯了。现代人要用现代的礼节。本地人要用本地的理解。我们今天住在美国，跟美国人相处的时候要用美国的理解，不能要求美国人用中国的理解，这个讲不过去啊。我们侨居在此地遇到自己中国人还可以讲理解，可以啊，这是我们自己的风俗习惯。我们跟隔壁邻居外国人那就不能用中国理解啊，我们中国人到此地来见佛菩萨会顶礼三拜，我们看得很正常。外国人进我们佛堂，我们决定不能要求他，哎呀，你要顶礼三拜，不可以。为什么呢？他吓到了，他下次再不敢来。所以外国人到这来的时候，我们顶多叫他合掌问讯，一问讯就可以了，不要三问讯，三问讯他嫌烦了。一定要通权达变啊！要适合于他们生活环境他才欢喜接受所以我们建立这个佛堂，这个外表的形式，有很多人来问我法师，你为什么没有上面盖琉璃瓦了？我说琉璃瓦一盖，外国人就不进来了。为什么呢？一看是外国文化，他心理上就有障碍，就有界限我们建筑的跟他们这个建筑形式一样，他看到欢喜，他容易走进来认为说本土的文化所以佛像，我总尽量的在想，我们供的佛像要美国人的面孔他进来什么生欢喜心我们后面这个油画像，你看这个阿弥陀佛，你看印度人 啊，观音菩萨你看中国人，大势至菩萨是美国人。啊，我本来想说三尊像都是美国人的面孔。啊，使他进来的时候有个亲切感。啊，佛没有定向啊，佛的相貌随时变的。你看，在我们中国造的佛像是中国样，一看中国人；你看日本佛像，你这个一看就日本人。啊，你们密宗很深，啊，这个藏密在此地，你看到那个藏密空的佛像，一看西藏人。啊，泰国的佛像，瘦瘦的，尖尖下巴，一看泰国人。佛无有定法可说，佛也没有一定的形象啊。啊，《楞严经》上所说的话很有道理啊，随众生心应所质量啊，你众生喜欢什么样子他就变什么样子，所以佛没有一定的相。你知道这个道理的时候呢，佛教要到美国来的时候一定现美国人的相，他们看到喜欢啊。基督教在我们中国大陆传了100多年不能生根啊。我在年轻的时候也上过教堂啊，外国这个牧师啊是个女的，人很好，非常慈悲爱护我们啊。有一次说得很感动，几乎都流眼泪，他说这个基督教在中国传了有100年的历史，相信的人很少，我们听了也很感动，但什么原因不晓得，现在知道了。耶稣到中国没有变成中国的面孔啊，他们的教堂没有盖成宫殿式，这个是真正原因。假如他们的教堂，天主教堂、基督教堂在中国盖成中国寺庙宫殿形式啊，耶稣啊、玛利亚的面孔的时候塑成中国人的像的时候，那他的这个弘扬的时候绝对不只是这个样子。佛教一样到美国来的时候也有不少年了，美国人没有进佛门的，就是所建的寺庙是中国宫殿式的，所做的佛像中国人的面孔，一进来这外国东西他就不愿意进来了。啊，这都是我们没有体会到佛的教训的啊。所以佛教到这个印度，那个时候的高僧大德是真正佛弟子啊。如果汉朝时候佛教传到中国来，要建成印度的那个讲堂经社的形式，我们中国人也不会接受啊。塑造的佛像是印度人的面孔，我们中国人也不喜欢，所以他一到中国来之后啊，这个寺院庵堂全是宫殿式的，我们中国人欢喜啊。不信佛的人也要进佛堂啊，为什么？自己的文化啊，看到佛菩萨面孔都是中国人，多亲切啊。这些实在通通包括在不犯威仪这一条里面啊，懂得理，懂得法，懂得顺应环境啊，真正体会到恒顺众生，随喜功德。佛法到这个地方是要度这个地方人民的，是教化这一方众生的。那么换句话，首先要这个地方众生欢喜接受啊。中国古来的高僧大德，他们是真正体会，真正明了，从他们所作所为一切事实能看出来，他们符合了佛的心愿 你看后来中国寺院的建筑，把教学跟艺术结合成一体，这是中国寺院的特色啊。用现在话说，就学校跟博物馆合在一起，它是艺术宫殿，艺术化的教学，这个在教学法提升到最高的境界。在印度没有啊，在中国佛教特色啊，所以你一进山门有天王殿啊，我们这个小小地方前面也有个天王殿啊，当中供的是弥勒佛。弥勒佛代表什么？代表慈悲啊，三福里面第一条慈心不杀，它代表什么？也代表菩萨所在之处令一切众生生欢喜心，所以菩萨满面笑容啊，笑脸迎人的啊，不是冷冰冰的啊，不是说一般像道貌岸然，不是啊，和蔼可亲啊。慈悲摄受 啊，这供在那边就是叫我们学习的啊，这样的心态才能学佛，才能入佛门啊。所以从种种这个教学设施上来讲，能够看到古人的智慧，古人对于佛陀这个教学这个教训呢，真正体会到啊。如果用现在的话来说，佛门里所有佛像这个艺术的时候，都是教学的工具啊。现在教育名词上叫教具，都是属于教具啊。用这些方法来提醒你，来启示你，帮助你回头啊，也就是修学三规，帮助你回头，帮助你觉悟啊，帮助你正知正见，帮助你身心清净啊。所以这个不是迷信的，不是偶像啊，学佛绝对不是拜偶像，供养这个佛菩萨都有很深的含义，教育的含义啊。供养观世音菩萨，观世音菩萨大慈大悲，看到这个菩萨的像，就想到我对人要慈悲，是提醒你这个啊。看到大势至啊，世事威势啊，什么是最大的威势？智慧。大势至菩萨代表智慧，代表理智啊。阿弥陀佛，他的意思是无量觉啊。在三皈依里面，就是代表第一句皈依佛啊，念念觉而不迷，时时觉而不迷，处处觉而不迷，佛代表这个意思。所以你家的供佛像，看到就要想到觉真境啊，这是自信三宝啊。佛法修学就修这个。那么从这个层次再往上提升，就是大乘佛法。这是佛法教学的中心，首先教你发菩提心啊，觉正净是在讲是菩提心的基础 觉心，正知见清净心发扬光大，遍缘法界，这就是菩萨的菩提心。这个心量就广大了啊！菩萨跟一般人的差别就是心量不相同，菩萨心量大啊，凡夫心量小啊。这个是把那个小的基础觉真经呢，把它扩大啊，把这个心量拓展，这就叫大菩提心。第二就讲呢，身心因果。这一句在此地很难懂。我在初学佛的时候，这一句的时候搞了好多年，搞不清楚。误怀疑啊，我们通常讲因果，就善有善报啊，恶有恶报，这我们都知道，都懂啊。佛教给我们断恶修善嘛，我们都懂啊。难道菩萨不懂吗？为什么叫菩萨身心因果？所以搞了好多年搞不清楚。啊，跟人家讲的时候也讲不清楚，含含糊糊笼统就念过去就算了。哎，还好还被人问，一问就问糟糕了。啊，难道菩萨不相信因果吗？啊，以后读华严经，讲华严经。啊，在华严里面领悟到这一句话，才真正知道，他这里说的因果。不是普通的因果，那普通的因果我们都知道啊，有个特别的因果菩萨都不知道啊。有些菩萨虽然知道还不相信，特别劝导的身心因果。这个因果是什么呢？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念佛成佛这个因果，许许多多菩萨不知道，所以他不是指别的。那么换句话，这一句啊，这个三福啊，整个的它是通一切法门的，真是一切佛法的基础。唯独这一句啊，是专指净宗的净土法门的啊。你念佛就成佛，为什么呢？念佛的心啊是佛心，那哪有不成佛的道理啊？佛在大乘里面给我们讲，一切法世出世间一切法从心想生，这个一切现象从哪来？心想变现啊。既然从心想生了，我心里想佛，那当然就变佛；我想菩萨，自然就变菩萨。啊，所以你天天想钱，想铜钱，那好了，你将来就变成铜钱了。啊，铜钱里头有什么东西呢？钞票上都有细菌啊，你就变成那个东西了。这个不能贪爱呀，贪爱就麻烦了。啊，想什么你就变什么，这是佛在大乘经上常说的啊。所以这个身心因果啊，是讲念佛成佛啊。这个在所有成佛法门里面，没有比这个更坚固，没有比这个更快速，没有比这个更稳当。所以佛在这个三经一论里面普遍劝我们啊，叫我们一天到晚在经上讲二六时钟啊，就是我们现在讲日夜二十四小时，想什么？想佛。你专心想佛，你成佛就快了。 像我昨天跟诸位报告，这个新加坡的这些死囚们，他们时间都不长，啊，顶多是两三个月的时间，两三个月的时间就足够了。他天天向佛念佛，日夜不间断，这个效果非常显著。啊，依照经上讲的，弥陀经上讲，若一日到七日了。啊，想七天就成就了，他想两三个月，哪有不做佛的道理啊？啊，所以接受刑罚是快快乐乐的。啊，我们一般人说，哦，他今天判死刑了，他就讲，我今天往生极乐世界，我今天见阿弥陀佛了，他多高兴啊，多快乐啊！啊，我们的心跟他的心不同啊。我们是凡夫心，他是佛心。啊，实在讲，我们天天念佛不如他了。我们懈怠懒惰，对这个世界还有很多贪念放不下了。啊，他呢，他不放也。